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一家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1.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呢，我们节目呢要跟各位来聊聊一个主题哦，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中呢，大概有陆陆续续的跟大家分享过啊，这个淡江大桥通车的啊这样的一些相关效应哦啊，那刚好呢，这个6月号的好房网杂志呢，我们的杨清亮杨总编辑呢，他也做了一个淡江大桥通车啊、哦，那这个七种的这个所谓的攻略哦，你在淡江大桥周边呢，来好好玩一些景点，吃一些好吃的东西。那所以呢，这个淡江大桥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力哈、哦，或是说火车头啦，对于未来带动呢这个淡水巴黎地区的一个房市啊，哦，大家也都是高度的一个关注哦。那之前张老师也到淡海新市镇去做了一场演讲哈、哦，那最主要。就是从过去我们看到海外这个美国啊旧金山金门大桥呢，它过去对于这个带动啊北岸的这个房市哦、已经有一些实际的经验，所以张老师直接就想到说，哎，那这个美国的这个经验呢，会不会复制到台湾的这个新北市的淡江大桥哦，所以今天我们的今天主要的时间呢，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这个淡江大桥，从欣赏它的一个建筑之美，再聊到它对于房市的一个效应，另外呢，再从这个美国旧金山金门大桥它所谓的日落经济学，未来可不可以复制到淡江大桥哦，这个都是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的一个主题咯。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2026年5月12号就是这个淡江大桥通车的这个日子啊、哦、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总统呢赖清德也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通车典礼，他也提到了、哦、这是台湾向世界递出的一张新名片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时刻。一个淡江大桥实际上它也是除了它本身的建筑之美之外的设计者、哦、这个建筑师啊扎哈哈蒂呢也是赫赫有名的啊，这个全球知名的这个女建筑师，那他对于这个淡江大桥的设计啊是有他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是最大的 丹塔斜桥，而且是全球最大的丹塔斜张桥。那所以各位如果在这一段时间有机会到这个淡江大桥，到淡水，到不管是在淡水这一边或是在巴黎这一边，都可以看到这一座非常漂亮的丹塔斜张桥。那什么叫丹塔斜张桥呢？就是说我们往往看到了很多的这些桥梁啊，它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塔柱哦，那就是因为它要撑起这个桥梁，越多的塔柱的话，它的力量会更足够哦。那可是呢，这个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个淡江大桥的时候呢，他为了让大家可以看到最完整的这个淡水落日哈，所以呢，它就只采用了单塔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可是呢，这个单塔设计啊，在整个新建的工程上面呢，它的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哈，所以呢，在这个2014年主桥段要动工的这个时候呢，就7度的流标，之前就已经有7度的流标，等于说这个中央政府交通部呢要来发包这一个建案哈，这个工程这个桥梁，可是呢都没有营造厂干来承接，可能第一个是这个难度太高了，刚才提到了丹塔斜张桥嘛，那另外的话呢，可能是预算不够多哦，这个也常常是很多建案或是说公共工程没办法顺利成型很重要的一个背后因素。所以呢，这个淡江大桥这一座撒哈哈蒂设计的全球最大丹塔斜张桥，它从7度流标到最后呢，好不容易终于建成了哈，变成是世界级的地标，这个也变成是我们现在大家的一个共同骄傲喽。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背后设计这一个淡江大桥的这个女建筑师扎哈哈蒂。事实上，扎哈哈蒂跟台湾呢，事实上之前有两次的擦肩而过了哦。那因为我们知道，在2000年的时候，公元2000年的时候，台中呢曾经要设计一栋古根汉美术馆哦，那也这个号召了全球的知名建筑师呢来提出这个所谓的建筑设计案。那当时呢，这个扎哈哈蒂啊就来做一个净土的动作，画了一个台中古根汉美术馆的这个草图啊哦。那后来因为台中市政府觉得说要盖一栋这个古根汉美术馆，不只是有经费的问题，还必须要有古根汉的一个授权哦。所以呢，后来整个计划就不了了之的。那这个扎哈哈蒂设计的这个台中古根汉美术馆呢这个草图呢，他倒是拿去做这个普利兹克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等于竞选呐哈，后来他就得到了普利兹克奖哦，所以呢，这个是第一次这个西元2000年呢扎哈哈蒂呢跟台湾第一次的接触，可是呢是擦肩而过哈，没办法让他的作品呢在台湾落地，没有办法在台中落地一座这个古根汉美术馆啊。那第二回呢是在也是在台中哦，台中现在有一座叫做台中国家歌剧院，应该也很多人到台中去的话也会去造访的哈，或是说不管是听音乐听歌剧啊，都会到这个台中国家歌剧院。当时呢他也是召开了国际标哦来竞图哦，那扎哈哈蒂他也这个丢了他的一个作品过来了，可是呢他的作品呢竟然是屈居第二名啊，没办法 得到这一个建案那第一名呢就是日本的这个建筑大师伊东丰雄伊东丰雄得到了，所以这个目前这个台中国家歌剧院盖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样貌呢就是伊东丰雄的一个设计，而且这个伊东丰雄的设计呢也是高难度的所以呢也是经过数次的一个流标才有现在的一个展现，所以这个是第二次跟台湾一个接触，也是在台中所以都没有办法让他的作品在台湾落地，只有到第三次这个淡江大桥要来征求国际的这些净土的案件这个扎哈哈蒂的这个办公室呢就丢出了他的一个案子出来了，结果呢就得标了那所以呢这个等于是扎哈哈蒂在台湾下来的最后的一个遗作所以呢他事实上这个淡江大桥有这样的一个大师的加持呢也让他成了这个国际知名度非常高的 CNN 呢之前也是把它当成是全球这个几大这个知名或是说特殊建筑之一啦所以呢这个是过去呢扎哈哈蒂他在台湾呢有两次这个作品的呈现来净土，可是没有得标，到这个淡江大桥终于呢让他有这个发挥长才的一个机会所以呢2000年2005年台中国家歌剧院到2026年淡江大桥终于完工可以到扎哈哈蒂。那扎哈哈蒂大家可能一般民众对他可能比较不熟悉，可是你如果在建筑界的话对于这个扎哈哈蒂事实上是赞誉有加的他的作品呢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受到高度的一个肯定，那我也去收集了一些资料发现呢他在这个德国沃夫斯堡这个斐诺科学中心就是他的一个作品，还有北京的银河 SOHO 建筑呢山洞这也是他的一个作品，那这让人惊艳那在亚塞拜然的首都也有一个盖达阿尔利夫的一个中心，这个也是扎哈哈蒂的一个设计那当他最惊艳的是在北京的这个大兴机场好像是一个八爪章鱼这样，这个也是目前应该是全球最大的一个这个国际机场也是扎哈哈蒂的一个作品。那他的作品呢大家如果把它稍微这个在台上面摊开来的话，会发现它是充满了这个流线这个弧形之美的它的那个建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可是呢也因为要呈现出它的一个漂亮，所以它的那个建筑的难度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呢这个扎哈哈蒂除了他的作品出色之外，他的知名度也是非常高，所以台湾能够有一个这个建筑有一个大桥由扎哈哈蒂来设计，真的是有这个所谓的台湾之光所以呢这个淡江大桥真的是也是让我们颜面有光那提到淡江大桥我记得我在节目中也提到很多次那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中邀请这个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我也跟他提到，就是说我们以前在跑房地产市时候就听到政府要新建淡江大桥，可是呢这个淡江大桥就像是一座建筑，一个这个这个选举的浮桥一样选举的竞选的时候呢很多候选人都会说我要盖一座这个淡江大桥，可是呢等到选举结束之后可能有些没有当选，有些当选之后也可能也因为经费的关系或是种种的因素都没有办法盖成这个淡江大桥所以在我们在跑房地产市场二三十年的这个当中，淡江大桥几乎是浮浮沉沉浮上来又沉下去 去，浮上来又沉下去、哦、那所以呢这个对很多、房地产市场业者来讲的话，某种程度也是高度的期待这个淡江大桥能够早日完成。可是呢、它几乎就是真的像一个浮桥一样啊，这个浮上来沉下去，浮上来沉下去。可是从实物面来讲的话，这个淡江大桥有没有兴建的必要？确实是有兴建的必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淡江大桥，大家如果说从淡水或是说从淡海新市镇或是更北的北海要到桃园国际机场、哦、一定都要到、哦、这个关渡大桥，然后再这个走其他的县道啦，或是快速道路来到这个这个桃园国际机场，或是说要进入台北市区，也都相对比较这个道路阻且长啊，哦，所以呢，市场上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呼吁，就是它本身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如果能够在淡水这一端这个盖一座桥通到巴黎这一端的话，那等于这个两岸之间的距离可以大大的一个拉近哦，那这个对于所谓的交通的便捷性啊，就会大大的一个提高咯哦。所以呢，这是淡江大桥在实物面上，在市场面上面，它事实上是有新建的一个必要哦。那到今年2026年终于这个盖出来了哦。好，那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淡水旧情，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这个淡江大桥到底有多美有多漂亮。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请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回头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Android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今天张老师在节目中呢，会用比较完整之间呢来跟各位介绍啊，这个5月12号通车的这个淡江大桥，让大家可以来欣赏这座淡江大桥的美，还有它背后的一些故事啦齁。那因为我之前在这个我们正声的官网上面有看到某一个主持人说，哎，这个这段时间是不是台湾人都不到淡水来了齁啊，因为很多人都去看淡江大桥齁。那这一座大桥真的是很漂亮齁，不管是早上，不管是中午或是晚上，夕阳日落日时候，哎，它的一个每个阶段都是非常非常的亮哈、哦，所以很多人都想说，赶快啊来看一看这一座淡江大桥到底有多美、有多漂亮哦。那刚才也跟各位提到了，淡江大桥事实上它是有很早就有兴建的一个必要，因为啊，对于在住在淡水地区的民众来讲的话，呀，不管是要进台北市区，或是要到桃园国际机场，都是一条条条长路啊，时间呢非常非常的久，这个效益这个真的是很多时间都浪费在这个车道上面。所以这个如果能够早日打通这个淡江大桥，对于两岸之间的民众的来往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哦。那在没有淡江大桥之前的话，淡水要到巴黎除了坐渡轮之外，它就必须要绕道到官渡大桥，可能就要30到40分钟，如果塞车的话可能更久。那通车了呢，哎，这个时间就大幅缩短哦。淡水到巴黎的话大概车只要10分钟不到哦，所以呢这个是大大的缩短了这样的一个间的距离，对于这个所谓的生活啦、产业啦、观光都可以全面的一个提升。更重要的呢是这个大桥它也预留了未来呢淡海轻轨可以延伸到巴黎的这样的一个廊哦，就是那个空间也把它留下来了。所以各位如果说现在有开车或是最近有开车经过淡江大桥，你都会发现怎么这个左手边的一个这个车道呢是空的在那一边齁，那你都会想说到底可不可以过去啊齁。那这个就是为未来的这个轻轨留下来的一个路廊齁，这个空间啊齁。那这个部分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开车在淡江大桥上面，就不要跨越了哈，这个跑到了这个轻轨的道路上面去哈。现在没有的话当然还 OK 啦，可是未来就会有这个轻轨，可能大家还是要这个尊重一下轻轨的空间这样子哦。好，那这个让淡江大桥新建完工之后，北海岸淡水这个地方要到往南这个交通就便捷了非常多了，大大缩短了这个两岸之间的距离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一个世界全球最大跨距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它是什么样来设计的哦。我们看到现在就是一根塔柱哦，大家可能不知道你看到的这个塔柱到底有多高哈？它从这个水面到这个最高的主塔这个地方呢，有211.4公尺。211.4公尺是什么概念？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 自己的住家啦，你如果量过的话，一般住家的标准高度从地板到天花板大概是3公尺，大概3公尺。所以呢，这个淡江大桥它的主塔的高度有 211.4 公尺，的话等于就是说它有70层楼高。所以呢，各位在淡水或是巴黎啊，很多的角度你大概都可以看到淡江大桥，因为它的整个高度有70层楼高、哦、那我们的台北101是101层楼高、哦、这个虽然差距还蛮大的，可是70层楼高也是一个非常高的、哦、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哦、所以呢，它在新建的时候呢，那个难度就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哦、那为什么只设计单塔呢？这个部分就必须要再回、这个再说话说从头，就是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一座这个淡江大桥的时候，他应该也听说到之前、哦、有一些环保人士啦、哦、包括我们现在在这个行政院副院长、哦、郑玉君，他在担任、这个立法委员的时候也曾经开过记者会、哦、反对新建淡江大桥。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就是说、啊、这个桥如果盖出来的话会把这个淡水夕照、哦、这个日落呢把它给遮挡住、哦、让这个所谓的世界级的日落呢，这个变成是切片了、哦、那这对于整个环保啦或是说景观呢冲击非常大。那这个扎哈哈蒂应该有听到这些声音，所以呢他就用单塔，不是用双塔或是三塔的这个方式、哦、那这样的话就不会让这个日落呢遮挡住、哦、被这个塔柱给遮挡住、哦、这个是他的一个考量。那另外一个考量就是说，因为你只有一个、这个塔柱嘛，所以你在落水的这个地方它的占的空间就比较小、哦、不会让整个河面呢受到太大的一个冲击、哦、所以呢这个也整个生态的一个考量这样子、哦、那所以刚才提到的它是单塔不对称斜张桥，除了从这个主塔从右边来看的话，它主跨距是175公尺，右左边的主跨距呢是920公尺、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它就是一个不对称、哦、如果说是单塔的话，有些人把它做成是对称，左边右边呢、这个 长度是一样的、哦、那这个也是、扎哈哈蒂设计这个这个所谓的淡江大桥的时候它的一个考量点、哦、为了要让保护这个淡水夕照还有这个候鸟、这个整个、栖地、哦、的一个完整、哦、所以这个部分确实呢在、建筑设计上面呢真的是有非常多的一个考量、哦那我也看到了一些设计图，就是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个淡江大桥的时候，他如果是采取这个单塔不对称斜张桥、或是采取传统的双塔设计，包括像是、待会要提到的这个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它就是双塔的一个设计，那它对这个所谓的夕照产生的这个所谓的景观、哦、就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哦、那我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这个说法、啊、可是因为我们在广播上面没办法跟各位呈现出来、哦、那最主要就是说要解释的就是、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个丹江大桥的时候，他为了让大家可以观赏到最完整的淡水夕照，所以呢它不是用双塔的这个设计，而是用单塔而且是斜张桥的这个设计，所以呢这个都是、经过非常完整的观察、哦、或是说调查的了解之后才有这样的一个定案，这个最后设计的这个图案出来。那各位如果说看这个所谓的单塔的这个淡江大桥、哦、大家可也许只是看它的单塔、哦、就有时候还觉得说哎，好像也没有特别的美观，可是各位可能也不知道、哦、就说因为、这个云门舞集是在淡水这边有他们的一个等于是总部吧，总公司啦、哦、那这个扎哈哈蒂他也知道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地缘性，所以呢他在设计这个淡江大桥 小的时候，它从这个这个塔身到这个最后的顶端设计出来的哦，有一些尾端有一点开叉，或者是说收尾的这样的一个这情况，大概就是有一点参考云门舞集的舞者。哦，他们的一个舞姿就像是在一个双手合十在帮我们的这个国家祈祷祈福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哦，所以事实上它这是所谓的河口上的敬意舞者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因为它就是单塔斜张桥，所以扎哈地也是等于是把它常使用的这个所谓的剪把美学啊应用在这一座桥梁上面哦。所以各位我在这个再次去欣赏这个淡江大桥的时候，听过张老师的解说，你可能就会更加的了解这个设计者这个建筑师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理念放在这个建筑里面哦。好，那实际上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各位如果说有机会走在这个淡江大桥的上面，因为它上面也有行人步道也有脚踏车道啦你可以仔细的看它这个景观的灯柱哦，因为近都会有灯柱嘛，因为晚上要照明嘛哦。那各位可以去看一看，它这个淡江大桥哦，这个两旁啊有126支的景观灯柱哦。那事实上，它这个景观灯柱跟你一般看到的这个灯柱是不一样的，它每一根都不一样，每一根的这个灯柱的设计的这个角度还有它的高度都不一样。另外呢，它为了要这个保护这个所谓的候鸟啦，或是在这边常常活动的这些鸟类的这个生态呢，采用的是低色度的这个白光哦，比较暖系的这个白光哈，搭配防散射的这个灯罩哦，将间隔这个光源呢跟这个所谓的这个桥面来做结合，有效的降低光害，保护夜间鸟类跟河口的这个生态。所以呢，这个每一个地方啊都有这个扎哈哈地它细心细腻的一个地方哦。那这些灯柱哦，大家知道这个是在河口上面哦，如果说一般的气候情况之下应该还 OK， 可是呢如果碰到了这个台风啊或是东北季风啊，那这个灯柱呢能不能够抵挡这个强风？所以这个扎哈哈地在设计这个灯柱的时候呢，也在灯柱内部这个填充了一些所谓的我们讲的阻尼器啊来降低它受到这个风的这个强风的一个影响哦。那这个灯柱呢，各位如果仔细去它细细的瞧一瞧看一看，你会发现呢这个每一根灯柱的角度都不一样哦，而且呢它呈现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弧形的一个状态，等于你开车过去的话你会发现哦，这个灯柱好像就是一个波浪形这样的一个样态哦。所以呢这个是在设计上面它有很多这个细微之处，我们大家如果没有听到解说可能就不会知道的哦。那因为我们刚才也在强调它是单塔的斜张桥哦，所以呢它只有一个塔柱哦，那这一根塔柱呢落到水里面去要怎么样去抗强震，要怎么样去抗腐蚀哦，因为是在海水里面嘛哦，所以呢这个盐分也非常强，那这一根的这个土塔这个基座它怎么样去抗这个所谓的强震呢？因为台湾不时都会有地震的发生嘛齁，所以呢我们大概看到扎哈哈地呢在这个基座上面呢设计了藏了有七支巨型的阻尼器齁，在这一个基座里面 哦，那可以吸收七级的强震，哦，然后整个这个地震呢，的影响呢能够降到最低，哦，瞬间可以吸收高达5250公吨的地震力，哦，那所以呢这个不会因为这个强震啊让这一座桥呢就倾斜或是倒塌，这个部分呢都有涉及到的，哦，那另外呢为了要抗这个所谓的海水的侵蚀，它这个内部结构上面全部采用防锈的镀锌钢筋，那在表层上面呢，混凝土的保护层呢更加厚10公分，表面呢增加防蚀的这个涂层，并提升它的致密度，让它的密度更高，大幅降低这个海水氯离子的一个渗透，确保呢这座淡江大桥呢能够120年能够屹立不摇啊。所以呢这个是淡江大桥它的一些设计。那另外呢它的桥面这个部分的话完全都是用预铸的这样的一个铸件吊过来，哦，所以如果说各位现在走在这个淡江大桥上面，也许会觉得说，哎，这个桥面很稳固，可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它是一块一块预铸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桥面把它做一个拼接上来的，那在拼接上面它每一块的钢构都必须要零误差的一个结合，哦，因为如果说有一点误差的话，到时候可能就会有这个颠簸啦，或是说地震来的时候会有一些影响啦，哦，所以这个都是这个在这个施工上面必须去做注意的，哦，那刚才提到了，哦，这个淡江大桥它也预留了未来呢从淡水，哦，淡水因为有这个轻轨嘛，哦，那大家也知道轻轨现在要从这个拉到这个淡水的老街这个地方，目前呢也在施工当中，那未来它就留下了一个空间，哦，可以直接上这个淡江大桥然后到这个八里这个地方来，哦，那这个部分除了就是说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车道之外，还有摩托车道，还有脚踏车道，还有人行车道，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在祥西下的时候有很多的民众啊都会走上这个淡江大桥，哦，最主要就是要一睹这个淡水的夕照，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变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景的景观台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让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花痨，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
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要来聊一个很多人都难以启齿，可是呢又非常关心的话题哦，那就是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尤其是我们这种男性朋友在幸福生活上面有一些困扰哦。那我们都知道心血管的健康呢是影响全身机能的关键因素，当血液循环不顺畅的时候呢，许多问题也都会随之而来啦，其中呢包括我们男性啊最在意的这种所谓的兴趣缺缺啊。但是呢你知道吗，其实透过正确的这个保养啊，正确的健康观念呢，这些困扰都可以获得改善哦。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非常荣幸再度跟你邀请我们健康顾问，也是我们的健康专家安安老师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专为现代男女设计的活力宝贝的保养配方哦，它能够帮助我们不管是男女呢都能在一年四季保养心血管，甚至呢对男性的这个生活机能的提升呢都有惊喜的改变。欢迎安安老师。
大家好，我是安安。
是，听到安安老师的声音就好开心。
谢谢。我们在讲哈，其实活力宝贝这个配方为什么呢能够去帮助男性朋友找回年轻的活力自信，我先来分享两个故事哦。第一个就是呢王大哥60多岁、那他之前其实因为一直以来都是有一个高血压这样的一个状况哦。
对，现在很多人都有这
个问题。对，我们在讲说有血压问题，他就是血液循环不畅通，所以他经常一开始就是会有手脚比较冰冷，精神也比较差，然后他比较沮丧的是他跟太太本来感情很好，亲密生活本来也都很甜蜜，但是后来也因为高血压的问题之后有一些血液循环的状况，他就其实跟太太的亲密关系就次数就越来越减少。那后来他在用活力宝贝保养了大概一个月之后呢，他就发现诶每天在测量血压的过程就更稳定，然后回诊的时候呢医生也发现他的平均血压都有下降这样子一个趋势，手脚冰冷的状况也改善了很多，而且他最开心的是他又恢复了跟太太之间的那个亲密的这个频繁密度这样子。
是，
那另外一个是李大哥哦，70多岁、那这李大哥其实平常本身保养的状况是蛮不错，就是没有什么所谓慢性病的问题，但是就是年纪大了之后机能开始会有一些退化，然后他对于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当然也不讲夫妻生活也是
70岁了呢，
对，都提不起劲。然后他说那种提不起劲是连想要去牵对方的手都没意愿，连牵个手都不想要这样子。然后后来他也是听了节目之后推荐，他就想说既然能够让他恢复精神啦体力，他就想说试试看，结果没想到保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跟我们回馈讲说他很开心的是他不仅是精神提升了，他真的对于很多事都开始产生兴趣了，就是想要去学习啦，想要去运动啦，现在真的呢看到老婆就会想要牵着他的手我们出去逛逛街好不好，就整个人的精气神的状况呢都让他觉得对活力满满，好像年轻了10几20岁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在讲这两个大哥的问题主要都是什么，血液循环。血液循环对我们来讲重要性非常非常的这个 重要，就是我们在讲说，如果你的血液能够顺畅的去流动，然后你的营养养分跟氧气才能够有效的输送到我们的全身，包括男生的生殖系统哦。
是。
那像活力宝贝的配方主要就是能够畅通我的血流为主要的一个目标。
哇，这真是太棒了，我听到这两个案例啊，哎，这个六十几岁跟七十几岁，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啊，这个现在什么都没兴趣，可是听到你这样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呢，我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充满了期待。那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活力宝贝的配方是以畅通血流为首要目标，到底它有哪些的一个成分，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好，那因为既然它是要畅通血流，所以我们的配方要是以隐基酶作为一个核心，然后搭配了像是黑玛卡啦、红景天啦、葫芦巴这些珍贵的成分。那隐基酶我们先来讲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呢？
对，这个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对，它那个隐基酶的隐就是蚯蚓的隐，它其实就是从一种特殊的红蚯蚓萃取出来的一种酵素。那蚯蚓其实自古以来就已经在《本草纲目》有记载说它有活血化瘀的效果，所以对于血液循环来说本来就有很好的帮助。那我要特别讲到，就是活力宝贝里面所用到的这个隐基酶呢，是目前在历史上研究隐基酶最久的，已经超过40年的最专业的日本原厂。那如果说有引用这个所谓的隐基酶来作为这样的一个配方的话呢，通常呢你都要去认明就是盒身上有没有专利标签，就是
这个很重要，
对，原厂合格的一个专利标签。那当然我们用到的配方就是日本原厂的，也就代表它是经过科学的验证的最高规格。那隐基酶它其实就是像我们血管里面的清道夫，
这个很重要，
对，帮你清除你血液当中那些垃圾。什么垃圾呢？就是血栓。血栓你听到的名字就知道说啊，它会卡住我们的血流，让我们的血没有办法顺畅。那我们刚刚讲那个王大哥啊、李大哥的例子哦，是因为隐基酶畅通了血管之后呢，能够把养分跟氧气输送到全身。那对男生来说，因为男性功能需要靠充血，顺畅的充血，所以当你血流顺畅之后，这个男性功能当然也会恢复。可是它不是只有对男生有帮助跟好处哦。女生朋友尤其在进入更年期之后，
是
因为其实女生的荷尔蒙雌激素它会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是，
可是当你进入更年期之后，雌激素下降，
对，
它对于心血管的保护也会跟着下降啊。所以其实有很多女性朋友是在进入了更年期之后反而有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
是，
所以像活力宝贝这样的配方，隐基酶的这个成分就能够协助我们女性朋友在保养在更年期时候的心血管疾病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呢能够避免产生高血压跟高血脂这些状况。
哦，原来如此哦。所以呢这个隐基酶真的是一项宝贝。
对，
可是刚才你也提到了黑玛卡，这个可能很多人也都没听过哦。
对，
只有听过玛卡，怎么会有黑玛卡这种东西，可不可以跟大家也来详细说明一下？
一般我们听玛卡呢，其实它用到的就是黄玛卡或者是这个红色的玛卡，那这两个是比较偏会见到的。黑玛卡就是在玛卡当中最高阶、最高等级，就跟乌骨鸡一样，还有黑猪肉一样、黑色的颜色其实真的就是代表更加的尊贵。那主要也是因为它是最稀少的啦，所以你知道物以稀为贵嘛。
是，
那黑玛卡其实呢它又被誉为是印加人参之王。然后呢我们在讲说黑玛卡里头的有效提升我们生理机能的两个成分叫玛卡西，一个叫玛卡西亚，它呢含量是非常的高，是比起一般红色或者是黄色的玛卡多出了10倍的浓度。
哇，这个高很多。
对，那我非常骄傲的讲，活力宝贝里面用到就是黑玛卡，就是多出10倍的浓度。那以前呢黑玛卡是只有贵族跟战士才能够使用，现在我们很幸运的，因为拜现在生物科技之赐，我们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黑玛卡，然后把它用在我们的这个配方当中，让大家来作为一个保养。那尤其是呢因为黑玛卡它里头的这个有效浓度，它是可以提升我们的活力、体力跟精神。像我们有个听众朋友很年轻哦，30多岁，
是，
然后他本身主要是因为工作压力很大。
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很大。
对，所以其实他也有一些所谓血液不顺畅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很没有精神，很没有体力。然后因为30多岁小孩子还很小哈、他每天回到家哦，想说老婆其实也带了小孩带一天了，本来想帮忙，但是完全提不起劲。
神道道，神道道，
回到家也都是神道的那个只能够。 够瘫在沙发上、嗯、然后呢其实也因为这样常常就会被老婆抱怨、嗯、你回到家了还不帮忙做家事照顾小孩之类的、哎哎、那后来他开始用活力宝贝来做到这样的一个保养之后，他就发现整个体力精神都变好了，然后后来他现在回家真的就可以帮忙带小孩。嗯，那尤其是因为他自己用的也很好，他也让老婆一起保养，因为他知道说诶这个配方不是只有对男生好，对女生也很好。那他老婆就是全职带小孩、嗯、有非常多的族群就是那种全职带小孩的妈，
是
其实一整天带孩子真的会崩溃，因为小孩子常哭闹啊叫啦、啊、哇他们都觉得很疲倦、嗯、后来也是用了活力宝贝保养之后，就真的觉得哦可以把家里的宝贝当宝贝，终于可以好好带小孩，有精神有体力，然后不会再觉得很疲倦了、嗯、
是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项明星成分哦，就让他觉得说他已经是非常强的，可是呢这个活力宝贝还有些什么特别的成分可以再跟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说明一下。
好，那我要特别来讲到就是精氨酸、嗯、因为我们在讲说活力宝贝以隐基酶做一个清除血栓这样的一个配方嘛，那另外它还能够有什么样的作用，就是精氨酸因为是能够去作为到我们身体当中呢转化成为一氧化氮、嗯、那一氧化氮它可以扩张血管、
哦、
所以你想想看哦，我们的血栓的问题交给隐基酶帮你做清除了、嗯、但是你的血管如果呢太紧缩，血液还是比较没有办法很大的这样很顺畅的流动，所以呢精氨酸就是协助帮助你把血管扩张之后你的血流会更加的顺畅，尤其是对男性功能，我们在讲说你的末梢的充血功能、嗯、
是
就是男生最在意的这个雄性的这个雄风，那就可以借由这个精氨酸达到更好的一个协助性。那另外我们还有红景天这个成分、
嗯、红景天
呢
哎、哦、
它又被叫做西藏神草、嗯、如果让大家听到红景天都知道说，如果你是要爬高山、
嗯嗯、
哦要去一些比较高的这个地方哦，你就是需要补充这个红景天，能够增加你血液当中的含氧量，
对
才不会让你呢缺氧或者是没有办法好好的顺畅的呼吸、嗯、它能够帮助身体更好的利用氧气，所以对于提升体力跟精神都有非常好的帮助。像我们之前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反映说，以前他们早上起床都要先喝一杯咖啡、
哦、
提振精神啊，帮、
啊、
助自己，因为受到这个咖啡因的刺激可以让自己比较能够有精神体力、
嗯神嗯、
可是呢后来现在就是开始呢用活力宝贝了早晚各保养的时候呢，就发现就算现在早上起床不喝咖啡也都很有精神、
嗯、
这个其实就是精氨酸能够让你的这个血管扩张了，血流顺畅之后，其实你的血氧含量也可以协助提升、
嗯、
然后本来这个红景天就是直接能够提升你的血液当中的含氧量，就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性、
嗯、
那对于我们在讲说男女生在调理荷尔蒙的部分呢，
对
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配方，
哇这个也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对这个是什么呢、嗯、叫做葫芦巴
啊，葫芦巴，什么是葫芦巴、哎、我只有听过葫芦
葫芦巴呢这个成分呢它又叫做荷尔蒙之母、嗯、对男生来讲它可以提升男生的男性荷尔蒙、哦嗯、就是睾固酮、
嗯、
女生的部分可以提升女性的雌激素、哦嗯、女生的荷尔蒙是需要雌激素、嗯、那这两个这个对于男女生都很好的这个荷尔蒙呢，因为它可以因为藉由补充了葫芦巴之后呢提升上来，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有进入更年期的林小姐、哦、她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讲好有这种荷尔蒙的这些状况的时候呢，更年期就会产生像热潮红、
嗯、
或者是失眠啦，然后情绪波动这种困扰，然后最常见的是还会有偏头痛的问题，那这种状况其实会非常的困扰，它又不是病，那也没有办法只有吃药来改善、嗯、但是后来是因为补充了活力宝贝的配方之后呢，他就发现热潮红的次数减少，情绪也变得比较稳定，最重要是因为他戴那个监测睡眠的那个手表，就发现他晚上的深睡的那个进入深睡的熟睡的时间拉长了、
嗯、
那就让他整个人呢有获得非常好的一个充分的睡眠跟休息。那对男生来说，因为葫芦巴可以提升睾固酮的一个水平嘛，所以如果说呢男性朋友其实在进入中年之后很容易比如说肌力下降、
哦、
肌肉流失、
嗯、
体力下降的问题都可以借由补充了之后呢让他能够填上来，然后就可以改善这些问题跟状况。那当然更重要，因为如果你的性荷尔蒙下降其实都会很容易影响到你的亲密生活，
是
所以这个对男女生的在亲密生活的一个提升啦或者是亲密度啦都有很好的一个帮助性。
嗯，听安安老师这样讲下来哦， 哦，综合来看，这个活力宝贝啊配方啊，不仅是针对心血管的健康，也兼顾到了男女的这个独特需求哦。从根本上面呢，可以调理荷尔蒙，提供全方位的这个健康支持哦。那我们节目也慢慢接近尾声了，可不可以请安康老师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康的优惠的可以分享给大家？
好，那我们要跟大家讲哦，这个活力宝贝它仅仅是适用男女生都是非常适合的，尤其是你如果想要保养心血管的，想要提升你的这个性荷尔蒙的，或者是改善一些更年期症状的，然后希望自己能够更有体力精神的话，当然都非常适合来做保养。那今天我们特别跟袁争取了有50份的免费体验，让大家来索取哦，就是你想要来试试看的话呢，都可以来打电话索取哦，赶快来拨打0800-363-1310800-363-131哦，我们有50份的免费体验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其实你知道，当你的血液循环顺畅之后，你会发现你身体的机能也变好了，精神体力都提升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帮你把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做到一个清除，你就会发现哦，当血液顺畅之后，这些毒素哦，停留在你血液当中毒素，它也能够顺畅的排除，对于身体机能有非常好的一个提升。那对于男女生的这个亲密生活度呢，当然也会有很好的帮助性哦。所以50份的免费体验，大家来索取0800-363-1310800-363-131。
好，这个只有50份哦，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赶快把握哈、哦，这个赶快打。0800-363-131 0800-363-131。那因为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健康顾问健康专家安安老师在节目中提供这种宝贵的资讯给大家，而且还有50份的免费体验哦，赶快打电话咯。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进行到这边。谢谢安安老师，
谢谢，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4.6毫克人参餐，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4-91212314-9121。
2020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童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目前已晋级，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警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